我每次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尤其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的话，也是开始慢慢有一些圣诞节的这些，像从美国的这些学来的一些方，庆祝的方式，就是说这个世俗的传统啊，关于这个美国的这个过圣诞节的这个东西方的过圣诞节的世俗的传统，还有呢，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商业化的这种圣诞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圣诞的音乐也被这个商业化了所以每次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整个人呢都是被这个圣诞节的音乐所包围着。不过呢还好就是说这个在冬天来的时候这个外面的这个灯光也开始放出来了晚上的时候看起来蛮热闹的在圣诞节之前呢大家都去忙着买东西送礼物所以的话呢大家都在圣诞节里面忙着。但是呢像我做传道的或者是做牧师的我们的工作的话，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任务的话呢，是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还有耶稣降生到底是为什么这个意义其实这个思想这个话的话呢，可能我们在比较平常用的话呢就叫默想叫做或者是叫做 meditate 默想，从我们圣经的默想的话呢，我们圣经的故事或者圣经的话的，我们要默想的话呢，就从圣经的经文开始从平常熟悉的经文包括福音书的故事还有呢旧约的预言新约解释的话，好像我们都很熟的都是我们思想的材料。但是我们经文接触的越多的话呢，可能我们越能够思想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呢，就是说这个圣诞节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它的社会背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更能够更明白神的作为最近我们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就觉得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把耶稣降生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注释它从历史的发展包括了灵界的征战来看耶稣的降生它也说明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在耶稣降生的他们的角色是什么，他也让我们看见魔鬼对神的反叛，也说明了基督的工作也说明了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圣诞节，而且呢从我们的经文，而且从我们的历史背景来看一看圣诞节是怎么来的。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注意到，就是犹太人的话呢，每次到每年呢，大约是在圣诞节这个时候，他们在过哈纳卡哈纳卡这个季节哈纳卡这个节期的话呢，可以说是在主前164年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在这个马可比的领导之下他恢复了圣殿，那个时候呢，他开始洁净圣殿所以呢，在那个164年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呢他们犹太人就开始庆祝哈纳卡。哈纳卡不但是庆祝这个哈纳卡的话呢，还有这哈纳卡还有一个特别呢，就是点灯在哈纳卡这个季节，或者是说这个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呢，犹太人开始恢复他们的敬拜，就是他们让我们看见好像他们对敬拜神这么的热衷。可是呢，我们看到耶稣降生的故事的时候，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一个希律王。希律王的话呢，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下，希律做王。希律是个移动人 啊，怎么会以东人变成犹太人的王啊？所以这些事常常使得我们啊，让我们去思想啊，这些事情呢，到底是为什么，是怎么样发生的？很明显的啊，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魔鬼他是不希望基督来的，因为魔鬼呢，他知道耶稣来的话呢，基督要来的话呢，他就要是要要败是要胜过他啊。而魔鬼所以呢，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呢，想要防止耶稣的降生啊，要防止这个要耶稣降生或者基督的降生呢，这个像我们刚才念的故事里面念的那个意象里面，那个红龙呢，要想要把这个妇人所生的这个男孩子，要把他给吞掉啊，不要他。所以呢，基本上可以说，魔鬼的话呢，他用了人的，其实魔鬼他在统治这个世界，他怎么统治这个世界？其实他用的就是人的自私、人的贪婪、人的诡诈、人的权力野心，用了人的暴虐，用了人的权谋啊，用这种各样各样人的这种方法，他安置了这个残暴的希律做犹太人的王。这个希律是谁呢？这个希律是以东人，以东人就想得到雅各的祝福啊，就想要得到雅各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常常把这个龙认为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啊，中国人常常龙就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皇帝呢都要要龙。看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看的话呢，也好像是让我们看见这个龙是代表在地上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不是从神来的啊，是魔鬼用诡诈啊，用贪婪，用野心啊，用欺骗啊，这样子从人得到的这种权柄。所以呢啊，犹太人中间呢，所以魔鬼安排了这个，又不只是安排了这个希律王，他又安排了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分类党人，这些人还有外邦人、罗马人啊，在这样在统治他们，为的是要抗拒基督的国啊，不要基督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下，神怎么样超越了这一切啊，怎么样保全了他的计划，怎么样保全了他的儿子，为的是什么？要成就神给世人救恩的这个应许啊！我们都知道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是等候神的啊，等候基督的犹太人，他们也是大卫的后裔啊，他们住在加利利很偏远的一个小地方，小村庄，名字叫拿撒勒。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呢？可能很少人知道，是这个历史上也没有出过什么有名的人。所以当时的人呢，对拿撒勒呢也很藐视啊。可是呢，神却在那个地方拣选了两个人，就是啊，玛利亚和约瑟啊。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也知道。啊，玛利这个约瑟啊，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啊，约瑟和玛利亚是个很好的父母，他们教养他们的儿女，不除了耶稣之外，还有圣经里面另外有两位，他们也写了两本书，在两封信在圣经里面，有雅各和犹大啊，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弟弟，耶稣的弟弟叫做约西啊，他们都受了相当好的教育，而且都很敬虔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养父约瑟是个很好的人啊，是个很好的人。当约瑟首先知道玛利亚怀孕了的时候，他直觉的反应是说，这不是我的孩子，我要把他休了，但是他又不愿意明明的把他休，不要羞辱他，所以呢，他在思想这件事情要怎么做的时候，天使就在他的梦中跟他说话啊。天使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的话啊，的预言跟他说，说大卫的子孙你不要怕，那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怀的孕呢是从圣灵来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你们知道耶稣是什么意思吗？啊，而耶稣的话呢，就是旧约的约书亚同一个名字啊。 这个耶稣呢，还是就用希腊文发音的时候变成耶稣啊，耶稣啊，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啊，耶和华拯救是。所以呢，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天使跟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因为他是那个救主。啊，所以耶稣可以说，我们可以说，他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而且他说，这一切的事情成就呢，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我们都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啊，是神与人，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呢，约瑟听了这件事情，他也很熟读圣经，他也是个很敬虔的人，所以他马上就知道这是一件神迹啊，这个玛利亚怀孕是一个神迹啊，而且呢，这是神的工作要成就，他也知道这是基督，所以呢，他很高兴的，他就娶过了这个遵这天使给他命令，他娶了玛利亚就成了耶稣合法的养父合法的父亲。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想到今天的经文的话呢，这个妇女的话呢，我们就有人就说，哎，是会不会是玛利亚但是我们要了解呢，这个启示录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这个怀孕的妇人呢，不是指着玛利亚说的这里说这个妇人呢，她在启示录十二章的这个讲到的这个妇人呢，她是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以色列人呢，自从这个神拣选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他们就是要基督要生在他们这一家的这一族里面的所以呢，以色列他是存在的目的存在的目的，在耶稣降生之前呢，就是把耶稣降生下来。这是他们的目的，所以一直到今天的话呢，以色列人呢，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他们还在等基督的降临，他们还在想。但是呢，除了耶稣要基督的降临这一件事情之外呢，以色列还有一个责任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在耶稣降生之后要成立要建立神的国度，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以色列人他们要成为他的这个国民所以成为他的这个他的国度的一部分，所以这也是他们的责任。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是在这个意象里面的那个怀孕待产的妇女基督降生最早的预言呢，是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在那个地方呢是蛇引诱了夏娃犯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这个时候呢，神判决这个蛇的时候呢，他跟蛇说是对神的给神的咒诅是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呢也必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后面告诉我们那个大龙就是那个大龙，我们今天所念到那个大龙，那个红龙就是古蛇就是古蛇，意思是什么就是在创世纪里面那个蛇不只是这样的呢，他说又叫魔鬼，魔鬼我们中文呢翻成魔鬼就是坏人的意思了就是很坏的鬼其实的话呢，这个魔鬼的这个希腊文是从希腊文的翻译来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魔鬼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说他是这个他是怀敌意的是这个是诬告人的是这个诋毁人的是这样子所以魔鬼呢是在神那里呢告状的告状的告我们心里面有什么坏念头，他马上就跟神说这个人是坏人马上就在神面前告状我们做了什么坏事，他马上就在神的面前，甚至我们做的可能是坏事，他在神的面前给说我们是做了坏事不是真的坏事，他也会这样子的告状所以这是魔鬼这个希腊文的意思 啊，他的又是呢又叫做撒旦啊，又叫撒旦。撒旦的意思的话呢是希伯来文来的啊，撒旦的意思呢就是抵挡的意思啊，就是他是抵挡神的啊，抵挡一些好事情的啊。所以呢他是那个蛊蛇，就像蛊蛇一样的那个迷惑那个夏娃呢，所以呢他呢是迷惑普天下的，他不只是夏娃，他是迷惑所有的人的啊。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在想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神要要这个要女人的后裔要胜过这个魔要胜过这个蛇的后裔，而且呢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已经祝福了人，人要统治这个世界，人要管辖这个世界，人要这样做，但是人犯罪了他已经失去了他这个能力，但是神不要因为人的失败而把这个计划放弃，所以神要拯救人，他要拯救人，使得人可以仍然统治这个世界，不，他不因为魔鬼的破坏而废除了他原来的计划。所以将来要从女人要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要长大成为一个人，他要胜过魔鬼，要除去魔鬼的作为，也就是说人要从人的违抗神不听神的命令之中呢，要把人类拯救出来，恢复他们的地位，使他们能够管辖这个世界。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应许了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其实在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已经开始怀了这个孕，就是这个男孩子将来要生在他们家里面。后来呢这个以撒生了，所以以撒跟利百加是后来他们要生，从他们要生的，所以一直到以色列的民族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是怀了这个孕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后来我们知道进了埃及啊，他的但是在那边呢成长茁壮以后呢这个埃及嫉妒他们，想要把他们毁灭掉啊，不许他们的男孩子活下来，这个就是魔鬼想要把这个吞灭了这个将要生的基督一样啊，他是想要把犹太人以色列人毁了啊，但是的话呢神把他们带领出了埃及。在迦南地上呢，在去迦南的地的路上呢，他们在西乃山的下面，他们又犯罪，带金牛犊，神几乎要把他们毁了，但是的话，神没有，神还是赦免了他们，还是继续的带领他们。后来在以色列国的时候，又分成两国，南国北国，他们开始拜偶像。又惹得神的愤怒，所以呢以色列先被掳之后，后来以色列我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去哪里了。犹大支派犹大的国也被掳了，也是跟以色列一样，所以的话呢被掳之后，但是神怜悯他们，神让他们可以回来所以神让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以色列之后我们知道有耶路巴伯和约书亚带他们回国，然后他们重建圣殿然后呢又有尼西米和这个以斯拉他们回国，他们开始教导以色列人，重新开始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律法，重新开始建造神的这个圣殿使得他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日子。但是我们知道在主前大约400年的时候，马拉基书上我们已经看见，就是说他们的敬拜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敬虔。后来在这个主前 这个大概167年的时候的话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马克比他们啊开始啊又重新的啊这个洁净圣殿，所以直到今天呢啊，犹太人还在庆祝这个哈努卡啊。但是呢，既然马克比他们在这个时候开始敬拜神的时候，怎么搞的？后来变成受罗马帝国的控制，而且怎么会西律成为犹太人的王啊？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说啊，说那个大红龙啊是七头十脚啊，七个头上戴着七个冠冕。我不晓得你们看的这个七头十脚是怎么有七个头，怎么有十个脚，怎么长的哈？啊，没有，这个不是很重要啊。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七个头十个脚啊。啊，七个头是十个脚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头这个脚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头啊就是代表这个领袖啊，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这个各国的有他的领袖啊。这个脚的话是代表，可能是代表他的权柄啊，世界上国家的权柄啊。啊，七个冠冕是说他们有王，有七个王啊，就是说世界上。换句话，这个大红龙是什么呢？啊，大红龙啊，其实就是代表着世界上这个统治的这个政治啊，整个世界的啊，这些整个世界的这些这个国家啊，各个国家啊，都是这个大红龙的一部分啊，是个大红龙的，都受大红龙的控制的啊。所以呢，在世上的这个大红龙是代表呢世上的政权的这个背后的那个力量。背后的力量，他们是抗拒神的，头脚跟冠冕呢都代表着领袖，代表着政权和代表着王位啊。所以这个也是后来在第十三章所说的那个启示录第十三章所说的那个兽啊，也正是这个七头十脚啊，而且有这个七个冠冕。我们知道在耶稣降生前167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马他提亚我们可以看那个slide 哈有一个人叫Mattathias 哈这个马他提亚呢在有一个叙利亚王呢叫做 Antiochus 安提亚第四世的他来到派了一个人呢来劝他去这个敬拜这个偶像敬拜这个希腊人的神但是呢这个马太提亚的话呢他不肯他呢他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受迫的他就把那个元首派来的那个使者呢就把他给杀了，然后就开始公开的反抗这个叙利亚帝国那是在167年主前167年的事情他在165年的时候他死了，他那个时候年纪很大，是一个老人，所以在165年的时候他死了。死的时候呢他任命他的第三个儿子名字叫马克比做这个对这个争取自由争取信仰自由的这个领袖在164年的时候呢，马克比呢，经过好几次的战役呢，后来在164年的时候呢，他终于夺回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地方所以呢，在那一年的这个犹太人的12月25号他洁净了圣殿洁净了圣殿其实他不是就是那天呢是他洁净的圣殿完成了重新开始献祭的时候他总共来大概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把他清洁了圣殿，洁净了圣殿之后呢就重新开始在那里敬拜神在他洁净圣殿之后的第二年呢那个王安提阿第四世的话呢他在东方打仗的时候呢他病死了这可能对马克比和他的那几个兄弟的话呢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马克比和他兄弟一共有五个人，一共有五个兄弟他这个兄弟的话呢比如他最大的哥哥的话叫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话呢在160 主前163年的时候呢就战死了。他第四个弟弟呢约翰呢也是在161年死被杀了。他的这个最小的弟弟呢约拿丹呢做后来就做成为领袖。成为领袖的时候呢但是呢到后来被叙利亚人谋杀了。最后的话只剩了一个西门。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西门彼得的西门这名字可能是从他来的。从这个西门这个名字啊。这个西门的话呢他就成为他们的领袖。他成为领袖。所以呢最后呢他这个西门的话呢他可以说把这个犹太以色列呢弄得蛮好的蛮好的。但是的话呢他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他做了大祭司做大祭司。也是可以说是犹太人的领袖。但是呢他的一个女婿的话呢这个野心很大。就把他给谋杀了，想要篡位，不只是把他谋杀了，把他所有的儿子统统给杀了。所以呢，他的一个儿子呢，从那里逃出来，那是在发生事情是发生在耶利哥就逃回到他一个女婿的话呢，叫做西尔甘鲁他就跑到回到这耶路撒冷，以色列犹太人呢就让他做大祭司，而且做他们的领袖。在稳定了之后的话呢慢慢的起先的叙利亚人呢看到他们的国内有些变乱所以呢叙利亚人呢派军队来打他们但是的话呢后来因为叙利亚自己有内部的问题呢所以呢他们最后呢是同意让以色列人可以有些自由有信仰的自由，而且大部分的政治上也是可以说几乎是独立的。这个西门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王，但是呢他也因为他是犹大这个地方呢犹太人呢在南部，所以呢他就扩张他的领土。在北边呢他就把撒玛利亚给扩展，包括成为他的领土。南边呢他去把这个以东把他征服了，成为他的领土。他在撒玛利亚的话呢，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有一个殿，对不对？以前耶罗伯安在那边造了一个殿，这边拜金牛犊，有没有？我们都知道。这个西门呢就把那个殿给拆了把殿给拆了。到以东的话呢以东人不是犹太人犹太以东是以扫的后代，对不对？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所以他们没有受割礼没有受割礼。所以的话呢这个西门去那里的把他们征服了之后呢就勉强他们受割礼这以东人就变成这个宗教上就遵守这个律形式上遵守律法。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有一个人呢叫做 Andy Pater 就是这个人的话呢很有野心的也很能干的一个人呢，这个人就是希律的爸爸，他也受了割礼也受了割礼。后来的话呢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后来慢慢的演变成希律成为犹太人的王。在这个希尔甘鲁的时代的话呢犹太人里面发展了之后，有撒都该人，有这个法利赛人，这两党两派法利赛人和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他们是要遵守律法撒都该人的话呢可以说是他们比较那个时候比较近代的，他们是想要呢就是说在这个犹太人里面呢他们就是说要人就是说比较自由可以而且希腊化，像这样子的。所以这两党之间的话呢这个争执的非常的厉害，争执的厉害，甚至于呢他们彼此之间呢这个不能够相容。所以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在前面一个 slide 所以呢，到了这个他死掉的时候呢，他死了之后，他的弟弟啊，他的不是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做王啊，过了两个王啊，过了两个王之后的话呢，还有最后第三个是一个女王啊，所以在这个之后的话呢，就开始的就是说啊，在主前的第67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在这个亚历山德拉死掉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呢，这个希尔甘姆的二世呢，他任命被他他的遗族呢是要他做大祭司，但是呢，他的弟弟呢很能干，他的弟弟很能干，这个哥哥呢不太能干，所以他弟弟很能干呢，弟弟就不就想要做大祭司，所以呢，他的弟弟呢就跟着一群的祭司的话呢纠集起来，就去来围攻这个他的哥哥，所以他哥哥看看打没有预备，所以他哥哥就好同意。同意说让你做大祭司好了啊，让你做领袖啊，如果这样子就是好了，但是呢问题就发生了，就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以东人呢，有一个人呢叫Antipater 啊，这个人的西律的爸爸，这个人的话很有野心，他那个时候呢是做以东的人以东的那个这个总督啊，他呢就不喜欢这个哥哥啊，不喜欢这个弟弟。为什么这个弟弟很能干啊？就是很能干，很有野心。他喜欢这个哥哥，为什么哥哥比较懦弱啊？比较懦弱，什么的好话好说的。所以呢，这个 Andy Pater 去找到他的哥哥呢，就跟他说呢，他说你的弟弟要害你，你的弟弟要怎么？结果就跟他终于把他弟弟说服了啊，说服了之后呢，所以呢，他们就去跟阿拉伯借兵来要打这个打他的哥哥啊。所以把他哥哥打败了然后呢这个又恢复让他做要为他做王。那他哥哥的话呢也不服，所以他们就继续这打，一直打。打的时候呢，后来呢这个打的时候呢，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那个时候正好他们两个人打不完的时候呢，他们就都去跟罗马要求罗马来帮他们决定谁做大祭司。所以罗马那个时候呢，正好呢，那个庞贝啊，我们知道罗马那个帝国的主前第一世纪有一个庞贝哈，有一个凯撒，有一个庞贝哈，这个庞贝呢正好就在这个附近，所以呢就是庞贝来调解。庞贝呢，所以他们两个人呢都向庞贝就是说希望这个罗马来调解。在罗马调解的时候呢，因为是安迪培德的缘故的话呢，庞贝就信了他的话呢，就要这个哥哥做，要这个哥哥做，那弟弟就不服啊，弟弟不服的话呢，就回到耶路撒冷把门一关就要抵抗。要抵抗的时候呢，那这个庞贝就来到罗马，来到耶路撒冷呢就围城了之后，三个月之后呢把城打破了。把城也烧了然后呢，让他哥哥做这个大祭司。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当他的哥哥回来做大祭司的时候，他虽然是名义上是做大祭司，虽然他名义上是以色列是犹太人的领袖，但是呢，实质上的话呢，犹太人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受了罗马帝国的控制。因为他们哥哥兄弟两个人不和的缘故，因为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是两党，他们彼此不能合作的缘故彼此不服的缘故。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当然另外一个人呢是安利佩的那个希律的爸爸呢，在这边从中作祟所以呢，希律真正有权利的人呢，成为呢不是这个哥哥了，变成这个以东人了。以东人呢成了犹大和以东的总督，他是有实权的人。后来这个人呢，他把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呢让他做犹大的总督，一个做呢做这个加利利的总督希律呢就做加利利的总督。在这个时代的话呢在罗马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时间。我们知道在罗马那个时候是凯撒跟这个庞贝呢，他们 开始还是合作的，到后来的话呢，这两个人起了争执，庞培被打败，变成凯撒。凯撒了之后的话呢，凯撒做不了多久的话呢，因为他的权力太大呢，所以有人呢，也不满意，所以呢，后来凯撒被谋杀了。他谋杀了之后呢，他的后面呢，也就是又争了之后呢，是窝大维跟这个安东尼这两个人是得胜的。但是安东尼跟窝大维这两个人呢之间又开始取得争执，而争执之后最后的是窝大维赢了，窝大维成为后来的奥古斯都，就奥古斯都。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我没有时间讲太多的这个事，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呢，就是说这个西律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从原来是那个总督的话呢，后来变成以色列和加利利这整个这个地方的王了，所以他变成是真正有实权的，变成有实权的。这个西律的话呢，也真是很能干的人。他很能干的人，他呢在以色列呢，在这个犹大呢大兴土木，他新建了港口，新建城市，也新建了很多的宫殿，很多的行宫，今天如果你在以色列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很多他的建造的遗址，该撒利亚呢是他造的人造港，这个人造港的话呢，今天的话你到那边看呢，还会看到那个港口和那个引水道的那些遗迹，后来罗马的那个巡抚的话呢，就是住在就是该撒利亚是他们的首都的地方，这个西律的话呢，还曾经削平过一座山，用他的土石啊，另外造了一个圆锥形的堡垒，叫做 Herodium。听说他死了之后，他葬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耶稣讲，我们如果有信心的话呢，你叫一个山，你可以叫他丢到海里，他就丢到海里，可能跟他这个移山的这个事情有关系。在死海的旁边呢，有一个地方叫什么马萨达，你们都大概很多人都听过这个马萨达这个地方，这个马萨达的这个山顶上呢，他修了他的行宫，后来呢，犹太人在反抗罗马帝国的时候呢，最后的据点就是在那里，那个地方一直维持到主耶稣降生以后74年呢，才被罗马攻下来。他那个时候那个罗马人所住的那些土坡那个堡垒你现在去的话你还可以看得见。在耶路撒冷呢，他所建造了一个宫殿，就是今天呢我们在耶路撒冷城那个 Java Gate 那个约法门的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堡垒。那个堡垒的话呢可能呢就是当初他的宫殿。可能耶稣被审的时候耶稣被判被定罪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堡垒里面。在耶利哥呢，他新建了一个行宫，也新建了一个新的城。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耶利哥有个瞎子，那个瞎子呢在马太跟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呢这个出城的时候碰见这个人。但是呢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进城的时候碰见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耶稣进城的时候还是出城的时候？原因很简单，因为西律就建了一个新城，所以当耶稣从一个旧城出来进到新城的时候就经过就碰到这个人。所以很多我们在圣经上很多的问题的话呢，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就是说这就是看的就是跟西律这个有可能他的工作他的所建造有关系。可能西律最重要的一个工程呢，是在主前大约20年或者19年的时候呢，他开始扩建圣殿。因为那个时候呢，圣殿已经很老很旧，所以呢他为了合乎犹太人的这个圣经的规矩，他怎么样呢，他不是用平常的工人去修造圣殿，他征召了所有的利未人这些祭司们训练他们做维修的工作。 那些石材木材都在工地里面，在原来的这个矿石矿或者是在木材木厂的木材工厂呢，都已经把它修好做好啊。拿到圣殿的这个地方呢，不动刀不动不动这个铁器，就一个一个放上去。所以呢，那个圣殿在修的时候呢，就圣殿继续每天的敬拜程序没有改变啊，这样圣殿呢一点声音都没有，很安静的啊，很安静的，就是这样子在修建修造圣殿。修建的工程呢，不过呢啊，也进行的也蛮慢的。在主前19年或者20年的时候开始，它的完工呢是要到主后63年，完工不久就被毁了啊，完工不之后不久就被毁了。所以耶稣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工程还没有完全完工。这个希律这个人呢，生性残酷而且多疑啊，他晚年呢又得了很多很重的病，他有肾脏病啊，他身体呢又有败死病啊，可能又有心神经错裂啊，神经错乱。他怀疑他自己身边的所有的人，他自己的他所爱的妻子，他的儿子，他都怀疑。因为呢，他这个妻子，他的儿女呢，他这个有两个儿子呢，都是这个原来这个大祭司他们家的，所以他是有犹太人的血统在里面，所以他怀疑他们要篡他的位，所以呢，他就把他们都杀了。不过他也杀了许多他其他的家人啊，任何人或者是受了犹太人欢迎，他就开始嫉妒，然后就把这些人杀了。有可能要篡位的人，他也都被他害了。他杀尽了这个大祭司全家的人，就马克比全家的人呢，后代没有一个活在，没有留下来的。他自己知道犹太人不喜欢他，他知道他死的时候犹太人不会难过，他有犹太人可能说不定会高兴，所以呢，这个人很坏，所以呢，他就抓了很多犹太的这个有地位的人，或者是受人重视的受重视的人，把他们抓来关在这个耶利哥，下了命令给他儿子跟他女儿说：“我死的时候把他们杀了。”为什么呢？这样子他们会难过，他们家人会难过啊。他就是要这样子。现在可是呢，主后主前第四年他死的时候呢，他在耶利哥死了，他的还好，他的儿子他的女儿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啊，所以没有把这些犹太人杀了。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降生之前，魔鬼用了他教导人的各种